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3月11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6点，我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持人陆阳，下面为您介绍时事经纬的主要内容。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四在约旦表示，打败伊斯兰国需要很长时间。针对伊朗近日连续的导弹试射，美国国会参议员表示将推动国会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说，平壤可能会出售核材料换取现金。美国等12国星期四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中国镇压活动人士和维权律师。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另外，3月10号是西藏抗暴日57周年，近百名流亡藏人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在这一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集会游行，纪念这个日子。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这个时段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关注几条简讯。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四在约旦对美国军人说，击败伊斯兰国圣战组织需要很长时间。在约旦的美国军人执行训练约旦军队的任务。星期四早些时候，拜登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就联合和平使命问题举行了会谈。约旦是以美国为首的反恐联盟成员国之一，打击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约旦是西方的重要军事盟国。据报道，拜登和阿卜杜拉国王讨论了叙利亚内战局势以及陷于僵局的以巴和平进程。约旦是拜登此次出访中东的最后一站，此前他访问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和阿联酋。叙利亚持续5年的内战导致27万多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鲍勃考克对美国之音说，伊朗的导弹试射让国会更加下定决心要更新和增加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考克说，他正在设法延长伊朗制裁法案，这一法案作为去年国际社会与德黑兰签署的核协议的一部分而暂停实施。这项法案针对的是在伊朗的国际投资，虽然依然有效，但是如果国会不延期，就会在今年年底过期。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多次表示，如果伊朗违反核协议，制裁将立即重新实施，但是考克说，如果伊朗制裁法案过期，就会失去这样的杠杆。另一位委员会成员，民主党人梅南德兹，也曾经表示支持在2016年将伊朗制裁法案延期。他去年10月在给国务卿克里的一封信中说，伊朗制裁法案的条文在2026年到期，不重新的授权这些规定也是给伊朗政权的一个信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朝鲜半岛的核问题。朝鲜最近声称已经完成对其核弹头的小型化，尽管美国对于这一说法持怀疑态度，华盛顿仍然越来越担心平壤可能向其他国家输送核技术或者是核材料。分析人士说，对平壤核项目的先进程度存在不同的评估，但是几乎没有疑问的是，朝鲜正在扩充其核储备。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研究所核问题专家估计，朝鲜目前拥有10到16枚核弹头，到2020年，朝鲜拥有的核弹头可能会多达100枚。曾经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国防部长的帕内塔说，平壤进行核输送的可能性是切实存在的。 而且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布莱尔警告说，在国际社会加紧制裁朝鲜之际，平壤可能更急于出售其核材料或者是核技术以换取现金。就在星期四，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导弹，并且宣布清算韩国资产。韩国表示不会坐视朝鲜清算资产，并将就朝鲜发射导弹的事宜促请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委员会进行调查。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星期四表示，韩国将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10号在东海发射两枚弹道导弹进行调查。
朝鲜在东海发射短程导弹显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包括1718号以及最近通过的2270号决议，都阐明朝鲜利用弹道导弹技术的任何发射都违反有关决议。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10号凌晨5:20许在黄海北道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约500公里。据信，朝鲜发射的是飞毛腿短程导弹。朝鲜发射导弹被认为是反击韩国日前对朝鲜实施的单边制裁措施。3月8号，韩国宣布对朝鲜进行单边制裁措施，内容涵盖金融、海运、进出口等方面。朝鲜国营电视台播音员说，将清算所有的韩国资产。
从现在开始，我们宣布所有的朝韩经济合作以及交流协议全部无效。我们将彻底清算韩方企业以及有关机构在朝鲜境内的所有财产，因为韩方傀儡集团单方面全面停止金刚山旅游项目以及开城工业园区的运转。
朝鲜无视安理会对其制裁决议，再次发射导弹，是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最新进展。此前，朝鲜在1月进行了他们所说的氢弹实验，并在2月以发射通讯卫星为幌子进行了远程火箭的发射。针对朝鲜违反联合国安理会此前的多项决议案，安理会于3月2号一致通过了力度更大、范围更广的2270号决议，加大对朝鲜的制裁。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进行严厉制裁的新决议案生效之后，美国和韩国开始举行年度联合军演。朝鲜扬言要发动一场全面的攻势来回应这次军事演习，而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和分析人士认为，针对朝鲜的威胁，美国必须做出强有力的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韩国星期三举行的代号为“关键决断”和“遥音”的年度军事演习，是迄今最大规模的这种军演。针对这次演习，朝鲜不仅表示要发动一场全面攻势，而且还威胁要对美驻韩军事基地以及整个太平洋地区发动所谓的先发制人的正义核打击。在美韩举行军演之际，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采取新制裁的决议开始生效。根据决议案的要求，菲律宾政府这个周末对一艘朝鲜货轮进行了检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针对决议案表示，朝鲜随时准备使用核武器。美国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研究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杰出研究员霍尔姆斯认为，针对朝鲜的威胁，美国应该加强对韩国的军事支持，包括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
基于朝鲜的所作所为，部署反导系统看来是最为明智的事情。如果朝鲜不仅威胁进行弹道导弹试射，而且进行核试射，在我看来，我们需要向我们的韩国盟友提供一切必要的手段，不仅捍卫他们的主权与安全，也保护我们驻在韩国的部队。
在被问到美国是否应该对朝鲜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时，霍尔姆斯做出了这样的回答。
如果美国认为朝鲜有能力和意愿，而且有迹象表明他们即将使用弹道导弹或者是核武器对我们或是我们的盟友采取某种绝对性的行动， 如果我们确信这会发生，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排除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
不过这位前助理国务卿认为，目前对朝鲜采取得到中国支持的严厉制裁仍然是促使朝鲜停止其核项目的最好办法，因为制裁看来是朝鲜唯一可以理解的语言。来自奥克拉荷马的共和党参议员兰克福德是共和党保守派里的一颗政治新星，他认为朝鲜的威胁以及中国继续支持朝鲜都是不可接受的。
中国继续支持朝鲜，并为它经济的70%提供支撑，而不受任何限制，以及朝鲜从事网络恐怖主义、积极发展核项目，以及继续对韩国炫耀武力，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西维吉尼亚州的众议员穆尼也认为，需要对中国施加更多的压力。
我现在没有什么具体的解决办法，我们显然需要向中国施加压力，他们从与我们的贸易中获取巨大利益，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和压力来促使中国帮助使这个世界更加安全。
针对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敦促各方不要采取使局势进一步紧张的行动。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最近表示已经启动了在非洲之角吉布提的军事设施的建设，并且表示会尝试设立更多的海外军事设施。一些防务专家认为，中国采取这项行动的意图可能远远不止于打击海盗和人道救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防部上个月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中国军队驻吉布提的保障设施的建设已经开工，并称这座设施将主要用来为在附近海域执行反海盗护航、维和和人道救援等使命的中国军队提供休整补给。吉布提位于非洲之角，是地中海和红海通往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咽喉，扼守中东石油海上运输一条重要通道。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退休海军上将拉夫黑德3月4号在华盛顿表示，中国在吉布提建设军事设施可能还有战略用意。
当中国继续在非洲采取行动，无论是反海盗还是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它会多加利用在吉布提添置的这个后勤基地。但是这个后勤枢纽将会非常重要，因为它处在一个战略重地，一个海上战略通道上。
同样因为吉布提的战略地位，美军在那里长期设有军事基地。拉夫黑德本人在担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期间曾访问过那里的驻军。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陆战队上将邓福德去年12月也访问过那里。除了吉布提之外，中国外长王毅3月8号在北京暗示，中国还会考虑在印度洋其他地区设置类似的军事设施。
我们愿意根据客观的需要，响应当事国的愿望，在涉及中国利益集中的地区尝试进行一些基础设施和保障能力的建设。
美国海军退休上将拉夫黑德认为，中国的这些行动将改变其军队在印度洋地区的部队格局，这对美军在该地区的军力部署产生很大的影响。
中国能在吉布提设立后勤基地，能在印度洋地区建立其他关系，这使它能更有效、更常态化地在这一地区部署军队。我想，对我们来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将如何部署自己的军队，以应对这一变化。
防务专家们说，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态势，使人们担心它在印度洋也可能有非和平企图。美国需要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印度合作，共同维护那里的国际秩序。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加关系的最新进展。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在白宫欢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他也是一名左派进步主义者，这是美加近20年来的首次类似国事访问。在星期四早些时候的欢迎仪式上，奥巴马强调了两国的共同价值观，并且提到全民健保、宗教自由和两国的多样性。奥巴马说，作为北约的盟国，我们团结一致打击恐怖主义，为像乌克兰这样的国家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而战。作为联合国的领导人，我们为和平与安全以及所有人的人权据理力争。现年44岁的特鲁多竞选时发出的信息与奥巴马当年的希望与改变类似。他所在的自由党去年10月大举赢得加拿大的议会选举，使得时任总理哈珀和他的保守党下台。保守派自2006年开始掌权。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携夫人索菲·特鲁多3月10号对美国进行他上任以来的首次正式访问，也是近20年来加拿大总理首次的访问美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3月10号上午，奥巴马总统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美国国务卿克里、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和美国贸易代表弗洛曼参加了欢迎仪式。奥巴马政府表示希望加强两国在经济、环境和国际领域的合作。在白宫的共同记者会上，奥巴马总统和特鲁多总理都强调了两国特殊的友好关系。奥巴马总统说，有一句老话说，你可以选择朋友，但不能选择邻居。美国和加拿大因为地理的关系成为邻居，而我们通过选择成为坚实的盟友和亲密的朋友。特鲁多总理说，不论我们在寻求环境保护的道路，还是进行重要的投资壮大我们的中产阶级，还是维护国外受压迫的人民，加拿大和美国总是能本着伙伴精神和信任进行合作。历史可能是复杂的，但是有一点非常清楚，全世界没有任何一种关系可以与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相比。特鲁多总理强调两国要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奥巴马总统开玩笑地说，两国唯一的分歧是谁的冰球运动最厉害。44岁的克鲁多来自政治世家，人们常常拿他和奥巴马总统相比较。奥巴马总统晚上设国宴招待克鲁多。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正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澳大利亚、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将跟奥巴马总统举行会晤，讨论如何深化双边关系。虽然特鲁多的进步主义政策与奥巴马政府有更多的相似之处，与特鲁多的保守派前任反而相距更远，但是在接受叙利亚难民的问题上，两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维科德的报道。
在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之际，来自叙利亚等地的难民和移民潮继续成为新闻话题。特鲁多领导的加拿大采取了不同于华盛顿的做法，落实了重新安置25000名难民的项目。特鲁多说，这样做的原因是他表明我们是什么样的国家。加拿大籍移民活动人士凯瑟琳·法雷尔解释说，我认为他指的是一个悠久的传统价值观，那就是欢迎世界各地有需要的人。所以难民群体是加拿大人长期接受的一个重要群体。我认为他想把很多公众的感受表达出来。奥巴马总统提议美国今年接收10000名叙利亚难民，但此举遇到重大政治阻力。在圣伯纳蒂诺和巴黎发生恐怖袭击后，人们担忧安全。总统竞选期间，政治人物推波助澜，加剧了这种担忧。唐纳德·川普和泰德·克鲁兹参议员等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呼吁限制叙利亚难民。
我在美国参议院带头抗争，以制止奥巴马总统和希拉里·克林顿把几万叙利亚穆斯林移民带入美国的计划。为什么？因为行政当局自己也承认无法甄别这些难民。
但拉维尼亚、李蒙等为难民呼吁的人士不认同这种说法。在获准入境美国的人当中，难民是受审查最严格的。凯瑟琳·法雷尔说，加拿大也有一些反移民情绪，不过三岁男孩艾兰·库尔迪之死震撼了全国。这名小男孩淹死在土耳其海滩，当时他的家人偷渡出海，想投奔在加拿大的亲戚。我觉得这对加拿大人触动很大，他们觉得悲伤和惭愧。特鲁多总理和奥巴马总统在华盛顿会晤期间的讨论重点是贸易和气候变化，不过双方有可能谈到难民问题。奥巴马政府赞扬过加拿大欢迎叙利亚难民的政策。美国之音斯维科德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美国两党议员跟他一道在下个星期对古巴进行历史性的访问。全部的名单还没有公开，不过美国之音记者鲍曼采访到的几位参议员证实都收到了邀请。下面是鲍曼的报道。
共和党籍参议员杰夫·弗雷克发推特说，他期盼着前往古巴，并希望国会很快就能恢复所有美国人做同样旅行的自由。
I'm not able to go.
我去不了。
同属共和党的杰里·莫兰因日程安排上的冲突谢绝了邀请。不过这位来自堪萨斯州的参议员长期支持把美国的农产品卖到古巴。
经济关系会给古巴政府造成更大的压力，要他们在本质上改变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我认为经济机会带来更多的个人自由的要求，所以我认为二者是相关联的。
在问到他是否支持奥巴马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时，莫兰只是说，在过了五六十年之后，我们也许要试试不同的法子了。不过古巴裔民主党籍参议员罗伯特·梅嫩德斯却说，古巴人权记录糟糕，不配与美国复交。两位共和党籍的古巴裔美国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和马克·卢比奥也表达了类似的批评。克鲁兹和卢比奥今年都在参选总统。参议院排名第二的民主党人理查德·德宾有不同看法。
我相信本届总统把我们的外交政策带到了一个新的更有现实的水准，与古巴接触，尽我们的能力让古巴开放，好让新的想法、新的思维和新的机会进入这个岛国。在总统访问过的很多国家中，他与他们的领导层及其政策都有分歧，但仍然试图与他们接触，鼓励他们迈向民主标准。目前所做的也是如此。
德宾说，他希望陪同奥巴马前往古巴，目前正设法调整他的日程安排，以便能够成行。美国之音鲍曼、郭慧山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带您关注几条跟中国相关的报道。美国等十二个国家星期四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联合声明，批评中国镇压活动人士和维权律师。这份声明说，中国不仅违反了自己的法律，也破坏了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代表基斯·哈珀星期四宣读一份联合声明，批评中国大肆拘捕异议人士和维权律师，并且剥夺受害者聘请律师和家人探望的权利。这份声明是由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和其他八个欧洲国家联合撰写的。联合声明批评中国人权记录恶化，并表示中国的法外行动无法令人接受。声明说，我们对中国无情镇压公民社会以及手段之严厉深表关切，现在已经从压制批评舆论发展到镇压维权人士以及大胆直言的书商和律师，而且还越来越扩展到海外。声明说，我们在纪念活动人士曹顺利被拘留致死两周年的时候，应该采取联合行动，明确表示不能袖手旁观，让践踏异议人士的行为继续下去。声明尤其对中国镇压境外批评人士表示不安，对五名香港居民的失踪表示震惊，其中包括在泰国失踪的瑞典公民桂明海和英国公民李波，后来两人显然是被迫回到中国大陆，并在官方电视台认罪。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赞扬这份声明。他说
：“Today, more than a dozen governments at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took an unprecedented and courageous stand.
他说，今天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12个政府发表前所未有的联合声明，勇敢地谴责中国无情镇压人权的行动。这份声明显示，习近平主席以为可以消灭国内的异议人士。”可是世界和困境中的全中国人权卫士站在一起。中国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批评提出强烈反驳。星期四，中国代表傅聪指责美国是伪君子。他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言说，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在关塔纳摩监狱虐囚，实施酷刑，臭名昭著。美国枪支暴力事件司空见惯，美国种族主义问题顾忌难消。他还说，美国还实施大规模域外监听项目，使用无人机袭击，造成他国大量平民伤亡，海外驻军强奸和杀害当地人，在海外实施绑架，设置黑监狱等。傅聪还批评支持这份声明的日本，说日本在二战期间在亚洲国家强征数十万慰安妇，至今拒不承担相关责任。针对中国的反驳，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静常说，这是中国对任何批评的一贯反应。
That is a total rejection of criticism, a total intolerance.
他说，这是完全不能接受批评，完全不能容忍批评。中国对待国内民众的批评也一直是这样。他说，中国对美国和日本的指责是把人权政治化。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阿拉德·侯赛因在日内瓦的会议上发表年度讲话，他重复了二月间的讲话，批评中国正在出现令人担忧的模式。接着，美国大使哈珀宣读了联合声明。傅聪大使说，侯赛因不应该发表没有事实依据的主观评论。观察人士指出，有一个时期，西方国家不敢批评中国，害怕受到中国的攻击，因此由美国带头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表联合声明，这是一个对付中国各个击破的很好策略。2015年7月以来，中国至少有250名律师、律所人员和人权活动人士被警方拘留，或以带走和约谈等方式限制人身自由。中国还严厉压制社交平台，被列为2015年压制网络言论自由最严厉的国家。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体制内被视为敢言的财新传媒，近日一篇采访中国政协委员，强调要保障公民表达权利的报道被网监部门删除，而随后财新网有关删除之事的两篇报道也相继被删，引发外界的广泛关注。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报道，由据信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关系密切的知名媒体人胡舒立创办的财新传媒的英文网3月7日发表政协委员谈论言论自由的财新报道遭遇删除的文章。踢报财新中文网3月3日发表的对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红的采访3月5日被强令删除。文章表示，尽管全国政协主席强调应当允许政协委员自由表达言论，但是一家政府审查机构删除了这篇采访，理由是含有非法内容。据信，这个互联网监管机构是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这篇英文消息不久就被封堵，无法登录。财新3月3日报道的标题是蒋红委员，公民表达的权利必须要保障。蒋红就目前言论氛围表示，两会本身就是议论国家大事，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不是讨论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只不过受某些事件的影响，现在公众也有些迷茫，希望少讲些话，气氛是这样。尽管蒋红没有说明某些事件具体是哪些，但他强调，对于党内的事情，我作为党外人士不说三道四，但是作为公民表达的权利必须要保障。蒋红最后提到自己的忧虑说，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 两会代表和委员的观点是否能够充分通过媒体展现出来。财新对蒋红的采访报道被广泛转载，网民称蒋红的评论是两会好声音。不过他的忧虑不甚严重，蒋红第二天在微信平台上浏览自己之前在朋友圈里转发的这篇文章时，却被提醒已被停止访问。随后财新3月5日再发表蒋红委员我的两会言论被指违法违规太可怕的采访，就此前采访在社媒被删一事表示完全不能接受。蒋红向财新网表示，太可怕了，太让人惊奇了，我左看右看，看不出什么违法违规的内容。目前财新网3日和5日的两篇蒋红中文采访以及财新相关英文报道都遭删除，无法打开，其他中国媒体的转载也无法访问。而财新3月8日在英文推特上发表的财新有关言论自由的报道让政府审查人员不安的评论也被删除。财新传媒这家极具影响力和声誉的传媒 T 报报道遭政府审查机构删除，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英国卫报和美国纽约时报等都发表了详细报道。卫报表示，财新网对于政府的审查行为采取了相当罕见的挑战方式，并在报道中配以一幅嘴被胶带封住遭到禁言的图片。纽约时报也表示，财新传媒此举非常罕见，称作为中国声望最高媒体人的财新总编胡舒立深知揭露腐败和批评政府政策报道的红线，但近期当局似乎对任何质疑其控制媒体的人无论知名度多高都会果断处置。国际记者联合会中国和香港项目主任胡立云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财新网在整体言论和新闻自由近年来被大幅度收紧的情况下仍敢于发声，表明中国媒体人中仍有人在坚持争取有限的言论空间。他说，
我相信他们报道出来的时候表明里面也有一些真心去保护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一些人存在。第二也是可以说明中共里面也有权力的人对于这一个说法是那个不支持，所以他们还在努力吧。
胡立云表示，目前中国媒体面临多年来最严峻的压力，尤其最近几年媒体空间全面受到打压，即便是空间比其他官媒稍微大一些的类似财新网的传媒也会受到严格的控制。他说，
不单只是那个媒体，其实整个社会恐惧感弥漫在整个国家，这个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忧虑，这一个状态在走下去其实会把整个那个社会毁掉，我觉得就是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一个状态。
有分析表示，中共当局最近显示毫不犹豫地打击任何敢于质疑管制媒体的人，包括在社会上有名望的人物。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不久前对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央视三大党媒调研，要求媒体信党为中共宣传服务之后，有中共红二代背景的网络大 V 任志强发微博质疑，引发任志强拥有3800万粉丝的微博被封号。同时包括北京市委控制的千龙网、中青网等众多党媒官媒也相继用猖狂、疯狂乱窜等类似文革词语对任志强展开猛烈批判，并给他扣上反党的帽子。有报道称，千龙网批判任志强的文章谁给了任志强反党的底气，近乎直接就是要揪出任志强的后台。文章说，我们不禁要问，一个连党章都能无视的党员公然反党的底气何来，一个半夜三更喜欢给领导打电话的任志强究竟谁给了他跳出来推墙的勇气。几乎公开点名任志强自己所称的经常半夜打电话的好友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外界猜测这反映了中共内部不同派系的博弈。随后中纪委网站3月1日刊登了一篇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世之恶恶的文章，指出领导人应该勇于练剑，容忍不同声音。有分析认为，中纪委刊登的这篇文章意在平息任志强事件，表达的是王岐山的态度。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继续是跟中国相关的报道。中国二月份的出口额下跌 20%， 加剧了对中国可能比预期更快的拖缓世界经济的担忧。经济学家表示，他们还担心中国会放慢其经济改革计划，并且把重点过于集中在保证就业、维持政治稳定的燃眉之急上。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对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担忧成为本星期两会的主要议程。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官方对于中国面临的硬仗十分坦率，但是重点似乎依然是谨慎地保持经济增长。凯投宏观中国经济问题学者朱利安·普里查德说，中国的领导者们首要担忧的是如何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他补充说，中国因此不会寻求大的变动，因为大的结构变革会导致大幅裁员和社会不稳定。普里查德说，政府会留住不够高效的公司，而不是去冒大量失业的风险。世界银行星期三公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亚洲的新兴经济体是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中国并不同意这个说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代会上的讲话中表示，是衰退的全球经济影响了中国。李克强说，中国依然是世界经济的主要贡献者，而中国经济不会出现一些专家预测的硬着陆。李克强说，中国经济今年的增长率预计在 6.5% 和 7% 之间。他的言论被认为是对金融市场的一个信号，金融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幅放缓十分紧张。一些经济学家表示，很难判断什么可以被称为硬着陆。北京龙舟经讯咨询公司的中国研究部主任白安如表示，硬着陆没有明确的定义，他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这么说。白安如说，尽管增长率比目标要略低，他不觉得中国经济会巨幅下滑。不过白安如同意一些预测称，中国政府的政策会扩大地方债务规模，而这一因素已经在拖经济的后腿。他表示，2016年政府债务将会增加，因为有很多隐形负债。为了保持经济增长，最大化减少其对社会和就业的影响，李克强宣布将投入160亿美元的计划来重新安置工人。随着一些夕阳产业和矿场的关闭，这些工人将会失业。观察人士说，通过这项计划，中国的领导者向中共全体发出了信号，要他们准备好应对大幅裁员，这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不稳定。一些分析人士说，中共致力于控制经济的方方面面，而不是让市场自由发展，这一点继续限制着经济增长。国内外观察人士都指出，中国的改革努力并不像有些人希望的那样进步迅速，这阻碍了国际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也减少了国内公司的机会。去年，财新网分析了中国政府发起的113项关键改革，发现其中只有23项正在所谓高速发展，其他多数都在缓慢推行，还有一些完全停滞不前。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费和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甘思德表示，中国可以通过减少医疗、教育、后勤领域私企和外国投资的障碍，并且减少反腐项目的运动化，来获得更迅速和更健康的经济增长，但是他们不大可能这么做。中国官员说，改革正在推进，而且2016年将是改革大幅实施的一年。尽管如此，有关中国改革努力的担忧正在扩散，而且产生了一种影响。本周早些时候，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公司警告称，中国正试着同时解决一切问题，而且中国不大可能成功的在改革经济结构的同时促进经济增长、维持稳定，因为两者之间存在冲突。 日前，穆迪公司已经将其对中国经济前景的评估降低到了负面，这引起了中国高层的剧烈反应。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论表示，穆迪公司和其他西方信用评级机构在妄下结论之前，应该全面审视中国的重量和独特的经济政治结构。《环球时报》还说，他们应该研究中国共产党在管理国家方面的特殊角色，这是中国系统的核心。社论还指出，西方精英在真正理解这个之前，应该保持谦逊，不抱偏见。香港贸易发展局副首席经济师邱丽萍认为，中国应该能够完成结构改革而不遭受副作用，因为其失业率一直很稳定。他说，中国将会实行经济改革，同时保障创造足够的就业。此外，他还补充说，政府将使用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增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在北京的报道。
3月10号是西藏抗暴日57周年，近百名流亡藏人和他们的支持者这一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集会游行，纪念这个日子。他们同时也为西藏和整个中国的人权与自由发声呐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雨、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3月10日是1959年藏人反抗北京统治57周年的纪念日。在华盛顿，近百名来自当地及周边地区的藏人和支持西藏人权与自由的人士聚集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外举行和平集会。他们手持雪山狮子旗，喊着西藏自由等口号。首都地区藏人协会的主席晋美国热是此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他说，他们集会不仅是为了纪念过去，也是为了让人们关注西藏人民遭受中国当局压迫的现状。
So we are here, of course, to commemorate.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纪念那起重要的事件，同时也是为了告诉中国政府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他们必须关注西藏现状，必须注意到中国失败的西藏政策导致了数千名藏人死亡，西藏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
集会的一行人随后从中国大使馆游行至白宫，继续在那里和平集会，欲请总统奥巴马在西藏问题上向中国政府施压。声援西藏人权与自由的不仅仅是藏人。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是对西藏自由事业的一种支持，来表示我们中国人也关心西藏人的人权啊，这个是我们共同的事业。
公民力量的杨建立说，藏人和汉人都面临中国当局的人权侵害，两族人民需要团结起来。希拉里·莱温来自马里兰州的洛克维尔，他捧着达赖喇嘛的照片，一直站在集会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我是为了支持藏人的人权、言论和宗教自由。我今天带了达赖喇嘛的照片，因为在西藏境内，藏人甚至都不能持有他的照片，即使是很小的照片。
他说，他2007年去过西藏，但是所见所闻令他感到不安。从那之后，他便开始为西藏的人权与自由呐喊。1959年3月，藏人与进驻拉萨的解放军发生武装冲突，之后达赖喇嘛和8万藏人流亡印度。流亡藏人称，那次事件是藏人反抗中共非法占领西藏的抗暴运动，中国政府则称之为武装叛乱。中国官方称，评判之后，西藏社会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美国之音莫雨、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带您关注台海两岸关系。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将于5月20号就职。中国连日来不断的升高对蔡英文的压力，要求他接受九二共识、台海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意涵。台湾前民进党政府副总统吕秀莲在华盛顿表示，北京在520之前必定将新政府能够回旋的空间压缩到最小。台湾全民必须沉着应变，因为蔡英文是台湾人民选出的总统，不是北京指派的特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连日来，北京加大对民进党施压力度，在两会期间前前后后各个场合不断放送对于坚持九二共识及两岸同属一中的表态，这种密集表态被台湾媒体形容为几乎已经到了每日一九二的程度。对此，正在美国访问的前民进党政府副总统吕秀莲九号在华盛顿参加智库防卫民主基金会的座谈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北京正在以各种方式上紧一个中国的紧箍咒，希望能在520当天听到一篇符合他们立场的就职演说。但蔡英文是台湾人民选出来的总统，不是北京指派的特首，蔡英文有自己的立场，中国必须尊重台湾的民意。吕秀莲说，
那现在我觉得他在这个紧箍咒，一个中国的紧箍咒在缩紧了，因为他就是用各种压力要来施加他，希望他520的发表的这个谈话符合他们的希望。可是如果台湾人民选出来的总统是以这个满足北京领导人的愿望，那不是台湾的总统，那是特首嘛。所以当然蔡总统他自己一定要有自己的立场啊，因为他是代表2300万台湾人的，但是当然就是说他的挑战才开始，的确是这样。
对于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八号在人大台湾省代表团分组会议上提到不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不认同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意涵，就是改变台海现状的说法，吕秀莲认为这是北京在软硬兼施，希望520时能听到一篇好听的就职演说，台湾人民对此必须沉着应变，不要惊慌，也期盼蔡英文能以智慧面对这个考验。吕秀莲说，本土化是台湾民主化的必然结果，民进党无意与中国为敌，希望台海两岸能够和平共存，相互尊重，习近平主席的中国梦能让中国成为一个与人为善的善国。随同吕秀莲访美的前民进党政府国安会副秘书长张旭成在访问团离开华盛顿之前的记者会上表示，要促进台海两岸关系，北京和台北都必须展现新的思维，例如张志军就应该到台湾参加小英总统就职典礼，这对于今后双方关系的发展必定会有很大的帮助，而将来习近平若能访台，对于台海的和平、两岸的和解也会极具意义。张旭成说，
这个至少我个人哈、看作这个未来啊，我们欢迎啊习近平主席到台湾来访问，和平和解之旅是太重要了。你跟马英九在新加坡见面，他像什么？根本一个9%的总统，一点民意都没有。所以将来如果他到台湾来跟这个小英总统的见面，意义就不一样。国际社会对这个习近平的外交会另眼看待。
吕秀莲带领的访美团成员除了张旭成外，还有前民进党政府国防部副部长蔡明宪、前驻美副代表黄伟峰以及前立委林哲夫。访问团在华盛顿访问期间与美国政府、国会、智库等相关人士举行会谈，说明台湾选举所代表的意涵、台湾的国防需求以及台湾在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的主权立场等，希望美国在台湾政党轮替、民进党政府即将上任的关键时刻重新审视美国对台政策，加强美台合作，并且派遣一个高级别的代表团到台湾参加蔡英文总统的就职典礼。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一位卫星人士日前在网站上拍卖三份白色。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军方日前涉及非法搜索民间人士的住宅，一些立法委员批评此举是违法滥权及侵害人权。台湾国防部长表示将进行检查检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日前通过法案，支持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 参与国际刑警组织。台湾外交部表示感谢。众议院去年11月也通过了相同的法案。台湾外交部表示，美国参众两院通过这项法案，是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高度重视，彰显长期对台湾的一致支持，也再次印证台美关系处于37年以来最佳状态。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罗志正告诉《美国之音》，台湾加入国际刑警组织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
我想在全球化之下啊，任何的刑事犯罪它是跨越国界的，所以台湾是一个必要的一个成员啊，不论从出国人口也好啦，或者各式样的金流、物流、人流的互动，台湾绝对是一个重要的 player， 是一个重要的行为者。
罗志正还说，台湾有必要和国际社会共同打击犯罪，中国政府应该认清这个事实，停止阻挠台湾加入。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表示，一旦台湾加入国际刑警组织，将能贡献并受益于该组织的完整资讯网络，并强化亚太地区共同打击犯罪的努力。国民党立委赖世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台湾加入国际刑警组织，就可以和其他国家进行司法互助，引渡重大的经济罪犯。
台湾有些的经济犯跑到那里去窝藏起来的，要引渡回来啊，是不是？这个你说 Interpol 做什么事情，我们马上想到这个，老百姓想到这个。
赖世葆还说，国际刑警组织比较不具政治敏感性，全世界目前都希望共同反恐，相信中国大陆不会反对台湾加入。台湾刑事局国际刑警科表示，如果能取得国际刑警组织观察员的身份，台湾的国际刑警人员就可以参加相关的侦查技术训练，也可以和其他会员进行打击跨国犯罪的研讨交流。此外，一旦台湾发生跨国重大犯罪活动，驻外人员可以立即搜集情报展开调查，并提升台湾执法组织在国际的能见度。国际刑警组织是世界最大的跨国警察组织，宗旨是促进全球警察合作。目前有190个成员国，总部位于法国里昂。台湾曾经是国际刑警组织的成员，1984年中国大陆加入之后，要把名称改为中国台湾，台湾拒绝接受并退出了该组织。除了国际刑警组织之外，美国还表示支持台湾加入国际民航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总统竞选的相关消息。星期四晚上，四位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在佛罗里达州的城市迈阿密举行了一场辩论会，就伊斯兰激进主义、外交政策和贸易等范围广泛的问题各抒己见。几个关键州将在下个星期二举行初选。针对激进派穆斯林构成威胁的问题，川普坚持认为很多穆斯林仇恨美国人，并说他将考虑向中东地区派遣多达30000名美国地面部队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川普表示，在谈及穆斯林问题的时候，他不会为了政治正确而回避提出自己的观点。佛罗里达州国会参议员卢比奥说，对付穆斯林激进派的唯一途径就是跟非激进派的穆斯林结成联盟。而德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克鲁兹说，川普针对贸易和暴力极端主义等问题的方式过于简单化。星期二举行初选的州包括佛罗里达、伊利诺伊和俄亥俄。在共和党参选人当中领先的川普，如果在这几个州获胜的话，将取得牢固、难以超越的领先地位。佛罗里达州国会参议员卢比奥，如果在自己的家乡被川普击败，将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可能就此宣告退出竞选。民调显示，川普在佛罗里达州居于领先的地位，卢比奥和德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克鲁兹分别居于第二位和第三位。而对于共和党 总统参选人领跑人唐纳德·川普的对手来说，下个星期二的初选也许是阻击气势如虹的川普的最后一次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借着密西根、密西西比和夏威夷三州最新大捷的余晖，唐纳德·川普向那些继续反对他的共和党建制派呼吁团结。
我认为现在是团结的时候了，我们共和党正在发生奇妙的变化。不幸的是，党内的那些人，他们把自己叫做精英或者别的什么，这些人还做不到尊重这些事实。
负面广告继续针对川普铺天盖地而来，广告攻势背后有充足的资金，对手试图阻止他拿下党内提名。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如果星期二在本州胜选，可能有助于阻击川普。
我想让大家知道，我会继续正面竞选，不会自甘堕落，不会向任何人使用下三滥战术。
另外对川普形成阻击的是佛州国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后来居上拿下本州。
如果我们提名一个党内有60%的人不认可、1/3的人永远不会投支持票的人做候选人，我们没办法打败希拉里·克林顿。
不过最新民调显示，川普在佛罗里达明显领先，在俄亥俄与卡西奇平分秋色。约翰·福杰说，在3月15日这天刹住川普势头的可能性不大。
目前唐纳德·川普有可能赢得好些州，其他三人要分抢选票。
分析人士亨利·奥尔森说，川普的崛起正在继续分化共和党。
共和党绝对是处在自我撕裂的边缘。川普所做的基本上是指出，共和党过去30年来一直在自问，我们要在多大程度上把保守主义理念用在公共政策上，而川普指出这种问题根本就没什么意义。
阻击川普的战略还包括把7月原本是走形式的党代会变成竞争式。不过阿伦·里奇曼说，这可能造成反弹。
如果共和党人硬是把提名从明显的得票领先者手中抢走，那将是他们的灾难。在大选阶段，他们会被看成是一伙压制民意的寡头。
专家们说，川普如果在俄亥俄和佛罗里达胜出，拿下共和党提名就没什么悬念了。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联合国官员发现，同性恋者等人在被关押期间受到非常不人道的对待。下面是施莱因在日内瓦的报道。
联合国特别调查员胡安·门德斯说，将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以及变性人的行为视为犯罪，同上述人士成为警方虐待、仇恨犯罪和其他暴力行为的对象有着直接的关联。门德斯说，
这些人在监狱里特别容易受到酷刑折磨和其他非人道对待。世界上目前至少还有76个国家，从法律上仍然将成年人之间自愿的同性恋行为定为非法，即便是在私底下也不行。
门德斯说，虽然由于性别而引起的暴力在同性恋行为不属于非法的国家里大大减少，但是这类暴力在世界上到处都有发生，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监狱的设置一般都没有考虑到这一群体的需求。他说，
他们或者是被同其他犯人关在一起，从而很容易成为被虐待的对象，或者是在他们没有要求保护的情况下被特殊的保护起来。
研究显示，全球范围内被关押的人当中有2%到9%是妇女。门德斯说，女囚犯当中80%都是孩子的母亲，但是监狱通常都是为男性设计的，没有专门为妇女提供的设施。门德斯说，对那些由于被强奸而怀孕或者是继续怀孕下去有着生命危险的妇女，不为他们提供安全的人工流产措施也等同于对他们的酷刑折磨和非人道待遇。门德斯说，各国政府有义务修改这方面的法律法规。这位联合国特别调查员还表示，各国政府以及全社会都有义务保护那些遭遇家庭暴力的妇女。他说，遭遇家暴的妇女人数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多， 他还指出，全世界范围内有大约35%的妇女都经历过某种形式的家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发自日内瓦的报道。